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主日学。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早晨来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就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归属于你。让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来总结上个星期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把你所讲论的、你所向人启示的，来向我们来启示明白，让我们心里可以得着了解，成为什么？成为我们。更加了解神的途径，也成为我生命的变化。谢谢主，听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那，上个星期我提到说，在这个星期开始，大概是在这个星期开始，从21章开始就是约书的部分，然后后面是建造会幕的一些指示。可能感觉没有像以前的像读的创世纪或者是出埃及记的前半部分那样好读哈。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把这些好好读下去，一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大家一起先来。再次的回顾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当我们来上这个课的时候，当每天来读经的时候，都心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读经哈，一定会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再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读经班的一些要求，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读经，大家一起来每日的灵修，那不管包括读经，还有跟神亲近、跟神祷告段时间哈，乃至默想那段时间。那每次上课之前呢，我们每个星期有10章的圣经，那是就像任务一样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周可以完成。那我们不是到这里来是学习圣经，而是来回顾上个星期我们所读的这10章的圣经。并且呢，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随堂测验，可以来考验一下自己读经的质量。大家读经是不是读进去了啊？都了解到了一些主题的内容。那么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准时的到，并且呢，来不早退。大家上课的时候尽量不要睡觉。上个星期也非常的棒，因为上个星期牧师在这里，所以没有一个人睡觉啊，所以很好，感谢神。希望大家每次来上读经班的时候，像都好像牧师就在我们的旁边一样，大家来好好来读经后。那啊。每次我在预备这个读经班的时候，我想到在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刚开始读经的时候，我几次下定决心要好好把圣经要读一遍，要从那我读一遍啊。然后那后果呢，就是我每次我的那个圣经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如果看它的侧面哈，就是它头面的头的这一小段是都翻得很旧了，有点黑黑的样子了。然后中间偏厚一点呢，又有一段是黑黑的样子的，那是新约开始的地方，对不对？那旧约的时候呢，一般创世纪都读完了，因为很好读，对不对？然后出埃及记呢，前20章也很好读，后面呢稍微有一点会幕的指示那些东西有，看上去有点犯困的感觉，但是还是坚持把它读完了。但到立位记之后就感觉一下就压力来了哈。那希望大家我们跟着读经班一起来好好的把这读一遍。那到新约的时候，大家在团契里面查经的时候，常常都查。福音书，对不对？4本福音书大家都翻来覆去的查，然后到后面的《使徒行传》大家也还可以，然后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就读的越来越慢，那个页数也越来越新，越来越新啊。那我们希望大家来跟着教会，我们一起来3年读一遍的时候，我们的圣经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变旧一点，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对他自己的启示，随着他自己的对圣经的这样深入，也是启示的更多哈。我们一起来学习，给大家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上星期我们的测验，上星期的测验实际上大家都还不错，主要是由我们的班长沈老师给我们很仔细的总结了一下哈，好，大概有2道题大家错的比较多，有一道题大概有一半的人都错了，就是在第6题的时候，在马拉的时候，神使苦水变甜，说我耶和华是什么？是医治你的。这里讲的是上次我们讲到耶和华神的一些名字，对不对？他的父名，这里就讲的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是耶和华拉法。那再接着接下来2道题，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利人的时候，摩西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称为什么？称为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对不对？因为耶和华为我们征战，为我们来打仗。那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他的这个父名所代表的就是耶和华尼西。那之前呢，还有一个耶和华以勒，是我们以前在创世纪都读到了。耶和华是什么？供应的是又预备的，对不对？那这些父名呢，大家就心里面要对他有一个了解啊，这是我们来。敬拜神，拿到对神的一个了解的一个神的属性的了解的一个途径。其他的题大家读的都还不错。最重要，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题是神将以色列人救出埃及，是为了要他们来什么？做神的子民。对，不是让他，当然神的大能使让他们来出埃及，但是 救赎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来归属于神，分别自己来做神的子民，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好，那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出埃及记已经查了，已经大家已经读了一大半了，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的一个大纲。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讲到整个前十八章讲到神是怎么样将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他呼召了摩西，然后又给法老经历了这十灾。这段讲的主要是神的救赎，讲到神的恩典在人间，他的救者呢是借着摩西作为他们的这样一个领袖，带着他们出埃及。他神家的救法呢，是因为埃及的法老他心刚硬，对不对？不要让他们出来。那神赐下了十灾，让他们一次又一次。这十灾不光是让埃及法老最终可以让这以色列民出来，并且是击败了埃及地所拜的一切的假神，他们的一些偶像，对不对？那从十九章开始，十九章是一个转折点。十九章的之前都在讲着救赎，十九章的以后在讲着律法，在讲着人怎么样来和神亲近哈。那从第十九章二十四章的时候呢，是讲到神赐下了一些教导，不管是通过诫命还是通过一些细节通过约书来对人的来一些教导。那这是神的话语的部分，主要的主题是神的话语在人间。在第二十章里面，在第二十章里面通过一些总纲，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十诫，这十条诫命把一个整个神的律法，神对人的一个要求的一个一个纲要给大家颁布了下来。那后面呢，大概有三章的部分，三章多一点的部分呢，就是通过比较细节的描述一个归属于人的、归属于神的人，他在生活里面所要做的一些事情，所要守的一些规定啊，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约书啊。那今天呢，我们还会看到在二十五章开始呢，主要讲到说神要颁下这样一个律法，告诉你说你们怎么样来敬拜神，在会幕里面来敬拜神，怎么样来建造神的会幕。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在这也讲到说，在这会幕里面你要有什么，要有什么，那目的是要让人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啊。那今天我们讲的二十五到三十一章呢，主要是神向人非常细节的启示。在那个时候，你要建造会幕，要遵守哪样的规定？它的尺寸、它的规格、它的原料、它的颜色，它是怎么样的？这给大家非常细节来颁布哈。这讲到说神与人的同在。刚刚呢，我们讲到了说出埃及记，它的主题是为了要我们一次又一次来给大家提醒啊。出埃及记的主题是要是做神的子民，神救赎了人，把这些人把以色列民分别出来，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人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作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要成为神的子民哈。出埃及代表神的救赎，而救赎目的是要归耶和华为神，做他的子民。我们大家如果可以一起翻到十九章的话，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了说颁布这样的一个在讲述这样的主题，救赎的主题的时候，是在哪？是在什么时候？出埃及地以后的满了三个月的第一天，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已经来到了那个西乃山的脚下，在西乃的旷野，对不对？然后摩西到神那里去，神对他说，神在从山上对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他的大能，他行的奇事，你们都经历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面带来归我，但是靠他们是无法出埃及的，对不对？他们也无法过红海，但是神带着他们，就像鹰把他们带着翅膀上面一样，带着他们过了红海，来到了这样的西乃半岛。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是要教导给以色列民的。所以说呢，在十九章以前描述神怎样救赎以色列，在十九章以后说明了救赎的目的乃是做神的子民。第二十章到第四十章的时候都是在讲说我们如何来做神的子民。那从二十章开始来向我们描述说，我们这些被拣选之民，这些选民，他们要来做神的子民，他们要怎么样来做呢？做神的子民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生活的方面，第二个是敬拜的方面。我们作为神的一个子民，在生活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荣耀神，让我们的生活来荣耀神，让神的生命得到荣耀，并且呢，要遵守神的诫命和典章，也就是通过十诫和这些约束来颁布的。在生活中呢，反映出神的属性。敬拜的部分呢，做神的子民， 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敬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所以呢，为什么会幕设立于12支派的一个中心哈，并且呢，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的规条，按照神所颁布的各样的尺寸，各样的建造会幕的一样方法来建造会幕，来敬拜他。有没有按照神的律例来敬拜他？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家上期就读到了20章是十诫哈，在十诫，但是20章并不都是十诫。从第20章的第22节开始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在开始描述约书这个部分。这个约书呢，就是在24章上星期我们也讲到，在二十四章第7节里面讲到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必遵行啊。这个约书呢，就是在第20章的尾到23章结束的时候，这个部分所讲述的这些规条。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在圣经当中，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作者会通过这样的方法哈，在比如说你看在20章22节的时候，他开始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让大家再翻到25章的时候是讲到什么？是神来颁布建造会幕的一些律法的时候，对不对？在25章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说每次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哈，并且呢。在第25章的时候呢，他25章26章这样慢慢讲到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建造祭司的服饰，然后怎么样来献祭，怎么样。在31章的时候呢，神已经再开始，31章大家如果翻到31章的开始的时候讲了什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子孙乌利的儿子以撒列，我已经立他作为工头来做这样的一个来做建造会幕的这样一个职责哈。那每次讲到说神对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哈。那我们就知道说，在20章的22节开始就讲到了约书的部分。大家常常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现在开始要常常看到三个词哈：诫命、典章、律例。诫命、典章、律例，在圣经里面，这三个词在一起出现了很多次，说大概有个7-8次的在圣命记里面哈。那诫命、典章、律例，它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诫命呢，就是神的一个道德律，就是神所诫下的一个诫命的一个总纲，对不对？就是我们以十诫的形式来赐下的哈。那前4诫呢是与神的关系，后6诫呢讲到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典章呢？在这里就像我们在二十章结束的一直到23章所颁布的这个约书哈，主要是讲到神赐给人要他们遵守的生活律，在生活里面所遵守的一些律法、一些规条，就包括了一些刑事律，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民事纠纷、民事的这样一些律法哈。那律例呢，在这里讲到说是神的宗教律，关于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人按照怎么样的规条，按照怎么样的方式。以怎么样的形式来敬拜神的一些描述，那主要是在通过建造会幕祭司如何来献祭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这是神的宗教律，这是25章到30章所描述的一个重点哈。那我们一起来再来回顾一下十诫，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在最后时间的时候，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十诫哈。十诫呢，前4诫都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那这里面呢，第1诫是所有其他的诫命的一个总纲，是所有其他的诫命的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东西。那第1诫讲到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主，这是最基本的诫命。其他的9条诫命都是以这一条诫命为基础的哈。第2诫呢，讲到说，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每一次牧师讲到这一节的时候，讲到这个的时候，都一再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建立各样的偶像，哪怕我们觉得这好像不伤大雅，我们还是敬拜神的，只是这些东西作为一些装饰，作为一些culture 的摆设或怎么样，我们不要来在神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样做的事情，虽然那大家记得说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什么，他们经常就是当。有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敬拜别神，他们开始来拜偶像，对不对？他们就拜一个东西，但一个形象在那边，久而久之，他们的心就偏离耶和华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大家常常在生气的时候，口里所发出的话，常常要做警戒啊。第四戒，当敬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在十诫里面讲述的最详细的一条诫命。讲到七日之中，你们要分别这一日给神，并且呢，这一日呢要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以安息，这个是分别开来敬拜神的日子，绝对不可以侵犯这日哈。后面的六节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到说，神要让我们是尊重神所赐的东西哈。第五节讲到说啊，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第一个带性应许的诫命。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感激神所赐的生命，我们回报生命的赐予者，我们的父母。讲到说不可以杀人，我们要尊重神所赐的生命，包括他人的生命哈，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来决定的。不可奸淫，我们一定要遵守，要尊重神所设定的婚姻关系，这是圣洁的关系哈，保持双方的圣洁和信实。第八戒，不可偷盗，我们要尊重神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财产，并且呢，我们要维护他人的权益。第九戒，我们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名声，我们自己没有权利来破坏别人的名声啊，不可因为我们不真实的言语而使他人受到损害，并且呢，不可贪恋，这是唯一一个讲到内心状态的一个诫命，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来贪恋神所赐给多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感觉到别人的东西好像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啊，所以当以神所赐的为满足，我们眼目里面不可以对其他东西啊充满了贪恋。这是十条诫命哈。那在十条诫命之后呢，紧接着讲到了约书。上个星期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约书的范围哈。那约书呢是刚刚讲了，从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前言，就是在二十章的部分，从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这是它的前言部分。主体也就是讲到细节的这些条例是怎么样的呢，是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的十九节。二十三章的最后呢是一个结语。结语的部分哈，那如果大家来仔细看看这个约书的它的结构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说前言和结语的部分，它讲的都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中间这个主体的部分呢，主要是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约书最终是要让人们通过这个约书看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约书的性质呢，就是神对选民的一个生活的指导。并且呢，通过这样的指导呢，让这些选民，让这些以色列民，在他们生活里面不断来操练，不断来践习这些诫命的时候，践习这个约书的条例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属性，可以看见神对他们的启示。他们行事的时候，就要讲说：“哦，原来我的神是这样的神，我的神他的属性是这样的属性，神对我的意念，神对我的一个要求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从而让他们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也更加的深刻哈。并且呢，这些约书呢是后面他们立国国家法律的一个基础哈。那在前言里面呢，讲到说前言里面的二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是神非常看重的哈。我们神经常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He is a jealous God， 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在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的敬拜，他是我们独一的主。在这一个前言里面有一节可能大家有一点点问题哈，是在第二十五节，他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以你在上面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个家具呢就是工具，就是这个凿石头的工具哈，就是说你要祭这个坛呢，你就用这个天然生成的那个石头，你不要在上面来凿成各样的形状，凿成各样的花纹来把它来做成个坛呢哈。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些异教这些人，他们来住的坛都是非常的高大，非常的雄伟的样子的，都是在上面也刻出非常多的花纹，那怎么样也非常的高。那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这个石坛的话，不要像这些异教的这些人一样。你们就用这个天然的石头来把它来铸成一个坛，并且呢，这个坛呢也不用铸得很宏伟、很大那样子啊。大家在后面二十七章左右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铸那个坛哈，它并没有很高，就三轴大概是4.5英尺那么高啊，就是还不及一个人高。那不像其他那些异教的那些人，他们铸的坛都高到说你必须要通过梯子来爬上去，那一梯梯的爬上去来敬拜他们的那些神哈。那这是二十五章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我们讲到说这个约书的主体部分呢是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的部分，那主要啊可以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归属于神，我们在这个约书的部分里面呢，我们可以归纳出神的一些属性，通过这个约书这个条例呢，我们会看到神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有怎么样的属性。那牧师我们总结到说，在这些条例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的四个属性，包括他的恩慈性、他的公义性、他的圣洁性和他的道德性。接下来我们会一条条来看一看，好，来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约书的部分。那约书的第一个特性呢是这个恩慈性，当然比如说在二十一章一开始哈，就讲到说这个奴隶在这个希伯来人来这个奴隶他在服侍完了六年之后呢，第七年他可以选择自己自由，可以白白的离去，孤身来就孤身去，如果他在这边结了婚的话，那他就把妻子儿子留下啊。那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跨时代的这样一个条例，这当时是前所未见的这样一个条例哈。那在那个时候奴隶就归属一个人了，他就归属他的奴隶主了，这不是说他后面可以自己来离去的。那在这个时候呢，神把这样恩赐的属性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说这个奴隶为你服侍完了六年之后，他可以选择来离去哈。在第二十二章里面呢，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大家可以在这些分散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到神的一些属性。在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开始哈，他讲到说啊，不可推付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也做过寄居的，你们曾经也是做寄居的，所以说你们要有这样的恩赐，以这样的恩赐来待人哈。在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那在二十五节里面讲到说，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如果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就是说，如果有贫穷人向你借的话呢，也不可以再以一个盈利的目的来向他来搜刮他的钱财啊。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当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那你如果拿了他的衣服来做当头的话，就请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把这衣服这个当头呢还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呢，可能比较的穷一些，他们也比较贫穷，可能他身上的这件衣服，他脱下来给你当做当头以后，他那天就没有衣服穿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呢，就请你可以有恩慈性的把这样的衣服，这个当头的衣服呢，可以还给他，让他可以晚上有衣服穿，晚上就不至于在这个寒冷的地方啊，这样子在外面受凉啊。那啊，在下面讲到说，第七日的时候呢，要安息，要使牛驴这些奴婢都可以歇息哈。在二十三章的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要让你的为你做工的这些牲畜，这些牛啊驴啊也可以歇息，并且让服侍你的这些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呢都可以舒畅。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啊神的这样的一个恩慈的这样原则。再看看神公义的这样的属性，在约书面所体现的公义的属性啊。那最开始呢，就是在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杀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在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讲到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如果你杀人的话，那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者杀人，埋伏者杀人就是我蓄意的想要把这个人去杀死，就是一个蓄意的谋杀，属于一个 murder， 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是他不经意的，是一个无意的一个 accident。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就讲到说，这个在杀人的这个情况下面呢，他设定两种不同的条件，一个是蓄意的谋杀，一个是无意的这样的杀害呢，之间做了区分，并且因为这个不同的区分呢，还有不同的处置，一个是处以死刑，另外一个呢是。对他来说呢，他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去，可以免除他的这样的一个要交上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个部分哈。那在这个时候讲到说，在大家如果记得在民数记里面讲到说，神设立了六座什么逃城，对不对？让这些过失杀人这些人呢，这些犯罪的人呢，他们可以逃到那边去，可以免受这样的一个惩罚哈，不至于赔上生命。那在二十一章的十八节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一个条例，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实际上这个条例呢，在现代法律里面也常常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体现哈。在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说，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这个人没有死，不过是躺卧在床，并且能扶杖起而来，那这个人呢，可算无罪。但是， 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你要负责将他医治完整，医治到他以前的样子，并且呢，你要在他这段时间所耽误的功夫呢，你要来赔偿他。这在当时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前所未见的这样一个条例，讲了，这体现了神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文字讲到说你们人与人之间要有这样一个条例，但是通过这个条例，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神所公义的属性啊。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在二十一章，你如果在后面翻一下哈，在二十三节讲到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讲得非常的细节啊，就是以什么还什么，以什么还什么。那讲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我小的时候看那些香港的那些片子啊，香港片子，特别是那些涉及那些帮派之间的斗争的时候，大家帮派之间有了仇恨恩怨的时候，大家讲到说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仇这不报我心里面真的是过不去啊，一定要把它报了仇，我不光要报这个仇，我让他怎么这个帮派都以后不再存在怎么样。这是以前我对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部分的一个理解啊。那在这个时候，神在这里所颁布这个诫命，颁布这个条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我们如果读了了解神的意思的话，你知道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因为人在来报复，人在来 revenge 的时候，人常常会 over revenge， 常常会 over react， 常常会过度来报复。那以命还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告诉大家是说，如果他伤害你的牙，那你不可以过度来报复。不可以过度的报复他，你不可以来取他的命。如果他伤害你的眼，你就只能以眼来还眼。这是就是说，你如果要赔偿的话，你不可以来赔偿超过你破例要求来赔偿超过你所损失的，这个是要有公益性的。并且呢，在二十三章里面讲到说，二十三章的二到三节，这也是非常在当时看上去比较奇特的哈。二十三章的二到三节讲到说，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征讼的事上随意偏行。做见证虚妄正直，也不可在征讼事上偏护穷人。那讲到说，常常我们在自己我们人的心理里面，我们的人心的感受上面，我们常常是会偏袒穷人，因为他们 vulnerable， 因为他们是弱者的一方，对不对？我们常常里面会有一些 over 的一些偏袒。那神在告诉我们说，根据神所公义的原则，公平公义的原则的话，那在这件在征讼的这个事上呢，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义，你不可以偏袒某一方，并不是说你不要去偏袒这个穷人，也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他的 social status， 不要因为他的 background 来做任何这些不可作为你来判断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些偏袒的一个背景哈。那告诉大家说，这一定要行使公义的事情，并且呢，在二十二章再翻回在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十三前面讲到说，牛羊若是被野兽撕碎，要带回来做证据哈，可以不用赔偿。这呢，其实就是说你的牛羊，你在以色列人是个放牧的民族嘛，对不对？他们经常放一些牛羊，那你如果替你的主人放羊，那出去被野兽袭击了，被野兽撕碎了，你只要带回一个剩下的一些 remains， 那些尸骨，带一些回来作为一个证据，告诉他是被野兽所撕碎的，那也就可以不用来赔偿哈。那这实际上也大家也记得说，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讲到说，这个雅各为拉班放羊，对不对？然后后面他逃离拉班的时候，拉班来追他，他对拉班讲到说，我为你放羊这么多，我为你放羊这么多年，那每一次那些被撕碎的那些被撕碎的这些羊，这些牲畜，我都自己赔上了，没有让你自己来赔，对不对？那讲到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存久很久远的一个条例哈。那讲到说，这也是体现了神的一个公义性。那后面讲到一个神的圣洁性。神的圣洁性，那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比如说在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里面讲到说，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讲到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的官长哈。头生的儿子和牛羊倒归给神，这些头生的，神很看重这个头生的哈。那上星期我已经把我头生的献给神了，对不对？那头生的儿子和牛羊要归给神，分别开来作为敬拜神的哈。一年三次呢，要向耶和华守节，不可朝见神。那一年三次的这三个节期呢，就是在这里讲到说，一年三次的节期，一个是除酵节，除酵节大家记得，除酵节和逾越节实际上是一个节期，它一共有八天，但头一日是逾越节，对不对？正月十四日那天晚上，带他们越过了越过那个击杀的这个惩罚哈。 那后面的七日呢，就是这个无酵节，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吃苦菜，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节期啊。第二个节期呢，讲到说收割节，收割节呢也叫做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哈。那是小麦出熟的日子哈，那就是纪念这个七七节。在后面呢讲到在年底收藏的时候，人要守收藏节。收藏节呢，我们又叫做后面又叫做祝棚节哈。祝棚节就纪念他们在外面，在旷野里面来搭这个棚子，来在外面住的这段时间。这里面有一节经文，可能在第十九节哈，在十九节的下半部分讲到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在 Orthodox Jews， 在这个正统的这个犹太教里面呢，很多人都在遵守，直到现在还遵守这样的条例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不同的说法，后面的学者呢，他们有他们研究出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说是这个用山羊羔的奶来煮山羊羔呢，这个是异教的做法。当时有很多异教徒，他们就用这样的做法来这样的饮食习惯哈。那我们要把自己的分别开来，要把与他们区别开来，我们就不能这样做。那也有人的说法说，在这个象征意义上面里面哈，这个羊羔呢是代表着神公义的一部分，这个肉呢 meat 代表神的公义的一部分，这个奶呢代表神的慈爱的一部分，就 kindness 这部分。那这两个东西呢是不可以混合的，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搅和一谈的哈。那当然这只是当时一些说法。那后面也有人讲到说，也有人讲到说，这个是干脆后面我给大家看这个好了，这个。我看了这个，我在这个网站上面查了一下，这是一个 Jewish website， 它关于这个 meat 和这个 milk， 它讲了一些东西。然后讲到，甚至他讲到说，这实际上呢是一个有关身体健康的一个条例啊，就是说你把肉和奶一起吃的话呢，这个消化系统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就是不要再一起来吃啊。这样，但是我只是想看一看说为什么它有 meat 和 milk， 但是呢，这个 website 给我一个。就还蛮奇特的啊。那看这个讲的，他竟然讲到说 ，OK， 他讲到说这个 reason 为什么不可以羊和奶这样一起吃？他讲了很多不同的来源啊，不同的 reason。后面他讲的叫做什么 rabbinic laws 或者 rabbinic laws， 他讲的说叫拉比自己制定的一些律法。然后说这些律法是这个拉比哈，他有这个解释律法的权利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加了一些律法在这上面来。好，然后讲到说，那现在呢，他们又把这个奶呢，它又衍生出来，这个奶不光是奶了，你奶还可以有它附属的一些奶制品，对不对？有 cheese， 有些奶酪，那 cheese 又分为 soft cheese， 有 hard cheese， 有怎么样的 cheese， 那些他们有现在呢有更多的一些条例了，这些 hard cheese 要怎么样等呢 ？soft cheese 要怎么样等呢？你要吃，如果吃了肉的话呢，或者吃了肉的话呢，你的下一次吃 cheese 或者是喝奶之间呢，必须要相隔6个小时以上。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有一个感受说，如果你吃了肉以后呢，肉的肉味会在你的牙齿里面存留大概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那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肉味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可以再吃奶了。这是后面大家来颁布的这些，大家自己给自己颁布的一些条例啊，这些法律。那看到说，为什么犹太人有这么多的条例，就是。这些 rabbi 他们自己慢慢的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律法，他们就慢慢的偏离这个神颁布律法这个初衷啊，并且呢在讲到23章里面讲到说你们一定要除去一些的偶像。刚没有讲到说这个除去的偶像不光是说你把这些东西，你这个家里面不看他，你不那个他，他不占据你的心思意念，你不光要不看他，你要除去他。神告诉他们说，在23节的最后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啊！你们要不光要不是容忍他们在那边不看他们就可以了，你们要拆毁他们，要打碎他们啊！那第四个属性呢，就是神的道德性啊，就讲到了神的道德性啊，就讲到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啊，不可以来做假见证啊。比如说你即便是你的仇敌，他们的牛或者驴走失的呢，你们要找到以后要牵去还给他。如果你看到你恨的人的驴压在重托之下呢，你也不可以走开，你要帮助他，要抬开这个重托哈。偷窃者，讲到这个偷窃者啊，你不可以就光是只赔上这东西就还了，就不是赔上这个东西就完了，你还要赔上加倍的赔，要赔上4倍5倍啊。当然，讲到那个 四倍五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里面在新约里面有个叫撒该的人，对不对？他看到耶稣来了，他就爬到了那个树上去，爬那个桑树上面去要看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我今晚要与你同席了。”他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讹诈了谁就相当于偷窃了，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对不对？就要还他四倍哈。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一个长古以来他们所遵守这样一个律例哈。那就讲了，还讲到说打父母或者咒骂父母的这个人要将他治死之类的。那后面呢，在二十三章的后面呢，讲到说这个约书的结语。这约书的结语其实当中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在第二十节里面讲到说，看呢，我差派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来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提到说神差派使者，以前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对不对？还记得吗？在神派使者去，对不对？那提到这个使者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神讲自己与他们同在啊，并不是某一位天使。有人在解经的时候讲说，这个使者是谁？是加百列吗？是 Michael 吗？或怎么样？那就讲到说，这实际上讲的是神与人同在啊。那后面讲到说，在后面讲到说，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以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就讲到说，如果你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语就去遵守的话呢，神一定会保护你，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并且为我们去征战啊。所以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只用来遵行神的话语，来行使神的教导就可以了。那你们不可敬拜他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柱啊。就讲到说，我们不是说不去敬拜他，不去躲远就怕就算了。我们遇到这些偶像，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打碎，一定要与这些偶像来隔绝，不要积蓄神的愤怒啊。因为我们容忍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容忍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积蓄神的愤怒。以色列人最大的错误呢，就是大家以后会读的，下一次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就开始来拜偶像啊。从二十四章开始呢，就讲到说约书已经开始颁布给人了。那么他就叫摩西和亚伦还有这七十个长老上山哈。在这里面呢，有几节经文，大家看到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这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看见耶和华，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大家这有没有一点问题？因为在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没有个人看见神，对不对？没有个人看见过神。那在这里为什么讲到那个这些长老们还有摩西他们看到这个神呢？大家讲到说，无论是在新约和旧约里面，当提到人看见的神的时候，那只是说这个人在那个时候看见了神所选择给他们启示，让他们看见了非常小的、非常 limited 的一部分。神的一部分，没有人真正的看过神的整体，没人看见过神的完全体哈。那这些人看到的这个神呢，都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并不是呢神荣耀本体的真相。这是大家心里面要记着的哈。没有一个人真的看见神完全的神的样子。那到了二十五章，又是一个段落的开始了。二十五章的时候就是讲到什么，他们开始建造会幕了，对不对？那在这个二十五章建造会幕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来回想一下说这个神和以色列人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神从最开始创造天地到人堕落，然后神拣选了以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并且应许他什么，万民要以你的子孙得福。那个子孙他讲到说这个子孙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他又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他这个家族开始慢慢开始来发展起来，通过了四代的族长，后面他们又约瑟又来到埃及，到埃及的埃及，他们从一家这个七十人去了埃及，成为了一族。他们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上次我讲了200万人，已经是一族这样的大小了哈。那神一路的带领他们，然后并且在他们为奴的时候，像鹰一样带着他们，把他们放在翅膀上面，带他们出了这样的埃及，让在旷野里面给他们供应各样的事情，给他们供应饭食，给他们供应水，让他们可以来到这个。西乃山下，然后又给他们颁布律法，然后他们可以来分别自己来做神的子民。 他在这个时候来实际上来建造分布他们这个指那个指示，要他们来建造会幕。原因是什么呢？神这样一路带来，刚刚我们简单的回顾看到神一路的把这个以色列人带来了，要让他们来与神愿意来与他们同在，所以要让他们建造会幕，对不对？在25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你们要为我制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 shocking，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那一位神，他竟然愿意与我们亲近，他竟然愿意与我们这样的有罪。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们人是如何的有罪，人是如何的污秽，而这样一个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即便是他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还在以色列人还不断的犯罪，但是神愿意与人来亲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讲到说，那神既然愿意与人亲近，那人与神来敬人来神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敬拜神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在什么样方式来体现呢？神在一开始的时候来颁布怎么样来敬拜他这些条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规定非常详细的，甚至是非常 strict 来颁布给这些人，让这些人来守这些节，守这些规定，目的就让他们知道说必须要遵照神的指示，神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便到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现在的人来敬拜神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每周日来，每个主日来敬拜，把这个日子来分开来敬拜给神。我们没有哪个人在这边是，大家都是 volunteer 在这边来服侍，对不对？但是我们服侍的时候，都是带着这样一个专一敬拜的心，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服侍到这边来敬拜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25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晓谕摩西说，你们呢要收集这些材料来做预备为我建造会幕。这材料是怎么样来的呢？是从百姓当中的奉献当中来收取来的。这材料是怎么样的呢？这材料都是非常非常上好的这些材料啊，这些所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这些蓝色紫色朱红色，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些颜色来讲的话，都是当时的一个 royal color， 是一个皇家的这样的颜色，表示着尊贵，表示着权柄，表示着荣耀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开始了向神来指示怎么样建造会幕。那神是怎么样来向人来指示建造这个会幕的呢？那这个顺序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在里面，神颁布这个指示的顺序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内容啊。首先，神颁布的是你们要建造什么东西？是要建造这三个器具，对不对？建造法柜，建造陈设饼桌那个桌子，对不对？要建造这个金灯台，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关这个器具，它那个英文叫做 furniture，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为器具啊。这三样东西象征的是什么？这三样东西象征的是神与人的同在。这三样东西都是用那个什么 acacia wood， 用那个皂荚木来做成，外面包上金，那是非常非常华美的，这它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说，神的指示的第一个，你要先设立起神的同在，让神借着法柜啊、陈设饼桌、金灯台与人来同在了之后呢，再来开始接下来的这些部分啊。这个法柜呢又叫做约柜，法柜和约柜它们都是同样的东西。他讲到法柜的时候，主要讲说它里面有石板，对不对？颁布了上面的神所颁布的这个律法在上面。那约柜呢就相当于它是代表神与人所立的约啊，那它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那后面讲到说有关会幕的指示，怎么样做建造这个木板，怎么样做那个幔子，怎么样建造这个祭坛。再后来呢，神指示说第二的重要的是什么？人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的这些人怎么样来预备自己。首先是大祭司他怎么样的仪式， 那他有这仪式以后，他怎么样来做这个承接圣职之礼的这个指示，他怎么样去献祭，他要做怎么样的事情，他每日常他要献怎么样的祭啊，怎么样。那第三件呢才讲到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做，人要怎么样来献祭，怎么样来洗濯，来洗干净自己，怎么样来受膏，怎么样来烧香，烧香代表着我们人对神的一个祷告啊，怎么来烧香，这些指示。所以说神对人的这样指示，来建造会幕的指示，是按照一个人来敬拜神的这样的顺序来颁布的哈。那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圣所的器具象征的是神与人的同在啊，刚刚讲到说法柜又称为约柜哈，象征的是神的救赎。这个神的救赎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到说旧约它都是一个，它都不是这个事物的本体，它是一个这个本然这个事物的一个什么，一个影儿，它对新约事物的一个预表，对不对？那这个新约的事物是什么？它所预表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来实现了。这个法柜它象征神的救赎，代表着什么？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那样救赎，对不对？这个法柜它是由这个皂荚木所造的，上面有狮身座。这个皂荚木呢，在当时在非洲，在埃及，在北非这地方，包括中东这地区都非常的盛行，都非常的繁多哈。那它有什么特点？它像就是说，它那个皂荚，它那个东西是可以有清洁的作用，它好像就香皂一样，它是有这样一个清洁的作用的哈。它代表着它是洁净性。那这个木头呢，代表着洁净性，外面包着金晶，代表它的纯净性啊，就代表。所以说讲到是神的同在。然后讲到这个施恩座，施恩座实际上就是这个约柜上面这个cover 这部分啊，讲到说这个施恩座，那施恩座讲到说长二肘，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啊。基路伯，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知道基路伯是长什么样子的，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个基路伯呢，他们的翅膀要连在一起，要一起围这个施恩座在中间。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施恩座呢？神最重要的一个对神对人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施下恩典，对不对？施下恩典。那这个施恩座对他的描述非常的细致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中间哈，并且讲到说这个东西呢位于至圣所里面，这是第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讲到说陈设饼桌，陈设饼桌呢下面常常放着十二个这个陈设饼，对不对？这个十二个饼放两行，每行有六个，就是位于圣所里面的。这陈设饼桌呢，象征着神的供应。这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有什么样的反应？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那耶稣的身上也得以的显明。那在金灯台里面，在这个灯台里面呢，也是非常细致的描绘了这个灯台的样子哈。它有七支，对不对？旁边有这边有三支，那边有三支，这三支上面有三个这个节，像花的样子，杏花是春天第一最先开的花啊。然后中间有四个节，然后上面它是有这个碗来盛这个油哈，这个油是青橄榄油来表示神永同在的啊。还有就是刚刚那个陈设饼哈，陈设饼呢英文里面老的英文里面称翻译成 showbread， 新的英文翻译里面把它称为这Bread of Presence， 这个同在的就代表了神与人同在哈。通过这个饼来表示说，神象征着神是与人同在的。这个饼呢是大祭司可以吃的。那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会幕啊，神只是先是把这个最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给人启示了，怎么样来做这些东西？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然后呢，圣所里面的这个陈设饼桌，还有这个灯台，给大家启示了。那这个从这个会幕的尺寸上面来讲的话呢？中间这个部分圣所至圣所呢，它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个长方体的样子。那圣所的部分呢，它是长二十肘，宽十肘，高十肘，它是这样的一个长方体。然后中间隔着一个幔子之后，旁边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形状？它是一个正立方体，对不对？是个 perfect cubic， 它就是长宽高都是十肘，十肘大概是十五尺的样子啊，十五尺的样子。那上面然后讲到说这里面有这样的约柜哈，并且讲到说这个幔子，在第二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幔子啊，你们要用这个幔子来做这个帐幕，这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呢就代表了这个材料一定是很高级的。那就讲每次讲到圣经里面每次讲细麻的时候都是什么？官长的时候他们做衣服的时候用细麻，对不对？讲到做这个幔子的时候用细麻，这是非常高档的一个材料，并且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的制造，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属于是一个非常 royal， 非常皇家，非常尊贵的这样的颜色哈。讲到说他们要宽几肘高几肘，他们要做什么样的钩子，怎么纽扣，怎么样的把它钉在上面哈。那在后面翻到在第三十节，在第三十节的时候呢，讲到说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子立起帐幕，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捻的细麻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个幔子是什么幔子？这个幔子是分别圣所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哈。那这个幔子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在新约里面提到过这个幔子没有？提到过了，对不对？这个幔子是什么预表的？又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什么？有预表耶稣。就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不对？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来 受, 受难的时候，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怎么了？这幔子裂开了，对不对？那从此以后，神与人之间不再由这个幔子来隔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可以得以与神面对面的来这样来重新来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借着耶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这个幔子呢，在新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哈。那在描述了这个中间的圣所至圣所之后呢，然后再出来到二十八章，然后讲到这个二十七章讲到这个院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啊。首先讲到是这个祭坛，对不对？也是要用皂荚木来做，这个坛要高四方，长五肘，宽五肘，高三。刚刚讲到说这个祭坛是高三肘，对不对？这祭坛不像那些异教的人他的祭坛这么高。然后再讲到说这个院子呢，它是一个长方形的，这个会幕的整体来说它是一个长方形，对不对？它长是100肘，宽是50肘，那高是5肘，刚刚它差不多高过5肘，大概是70半，高过人，普通人的没有人有70这么高吧，就高过所有人的这个高度哈。那在这个会幕里面我这个有个放大的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样子啊，就看到说就像它上面所描述的一样，这个金灯台呢有7盏，有7支，对不对？现在你看那些9支，有的9支，对不对？他们叫 menorah， is it right？ menorah， 他们现在他们变得越来越不是这个本来颁布的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并且呢，再回到这个院子里面哈，这个院子里面讲到说有祭坛，后面讲到就有这个洗濯盆哈，大祭司在献祭之前，在行使他的职位职分之前，他必须要在这边洗濯，让自己得以洁净，然后再来行使他的工作，怎么样的哈？好，再接下来呢，就讲到了大祭司的衣着哈。大祭司讲到这个大祭司的衣着的时候，他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描述是什么？他讲了2次，讲说这个衣裳呢是为荣耀为华美。他讲到说这个大祭司在以色列民众当中，他的地位，他的这个分别开来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哈。那这个描述他的服饰呢，总共有6件，一个是最开始呢讲到这个以弗德，以弗德呢实际上他就是个常备心。讲到这个以弗德的时候，就有他主要是他这个有2个肩带，对不对？肩带上面有什么东西？有2个红玛瑙，红玛瑙是嵌在这样一个金盘子里面的，对不对？这红玛瑙上面刻了什么？刻着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名字，左边这边6个，这边6个，然后是按照他们的出生的顺序来刻在上面的，对不对？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大祭司呢，他是肩挑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人，他是要代表着这个以色列12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为一个整体来向神来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下面讲到这个胸牌，这个胸牌呢实际上是一个四方的哈，上面有4行的宝石，每行有3个，这10个宝石都不一样。他讲的这个宝石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听上去都是很华美的，都是非常 rare 的这些宝石啊。每颗宝石上面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那这个讲到这个胸牌的时候啊，讲到说，这个胸牌的里面，这个胸牌的里面呢是4方的什么2层，对不对？说明它这个2层里面是有个 pocket， 外面是这个胸牌是有这个宝石，外面里面是一个 pocket， 这个 pocket 里面是装什么的？讲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名字哈，叫做什么？乌灵和土明，对不对？乌灵和土明，那乌灵土明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的乌灵和土明是什么东西哈。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几次讲的这个乌灵和土明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借着乌灵和土明呢，人们是可以来了解神的意思的，是了解神的旨意的哈。所以他这个胸牌呢称为一个决断的胸牌，因为这个大祭司呢可以借着这乌灵和土明，他就了解神的旨意哈，是怎么样的。在圣经里面提到过几次这个，大家记得在大卫来逃离那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让那个他的大祭司亚比亚他给他带来那个以弗德，然后他借着来了解神的意思怎么样的哈。然后他这样做了有几次的哈，几次。那因为这个东西乌灵土明，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说这个东西是2块石板，有人说它是2块宝石哈，2面的宝石上面刻着什么这个希伯来的22个字母。有的人说这上面就是它是像骰子一样的东西，它这个这骰一下看说哎，因为神是怎么样的旨意啊？那些都不知道，这都没有来源的一些猜测哈。因为这个没有来源的猜测，后面呢很多人就借这东西来开始胡说了哈。那他知道摩门教。 摩门教的他们那个创始人叫什么？叫约瑟·斯密，对不对？他在讲的说他怎么样来得到神的启示，他就说他现在 upstate New York， 然后他受到这个摩门的这个天使来向他启示说你要去找这个金叶片，对不对？金叶片的时候，然后他说哎，这个启示面，他这个意象面，他说哎，这不是在我家旁边吗？他在他家旁边又找了一下，找了个金叶片，他不光找到金叶片，还找到了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然后乌灵土明他讲到说这个乌灵土明的就是两块石头嵌在这个像个眼镜一样的一个框里面，然后就有了这东西以后，他突然就把这个古老的语这个言语就古老的文字他突然就给看懂了，就好像英语一样，他就把它翻译出来，翻成英语，然后给广大的这些人可以看到这怎么样是摩门经啊，这是怎么样神对人的启示。Well, it's nonsense。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外袍，外袍讲的说它是蓝色的，它要穿在以弗德的下面。这个外袍有个什么特点呢？主要是它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边，这个镶边的这样的装饰哈，上面有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样的装饰。这个石榴呢是用线织成的，它是一个球球，像个石榴一样，对不对？然后金铃铛，在那下面也是吊，这个铃铛会发声音。那就想到说，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个说法，说这个大祭司他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呢，他进去他那个他这个袍子上面要系一个什么？要系个绳子，对不对？他进去的时候，他走在里面当当当献祭，走到哪里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他在里面还在动。过一段时间他没动了，当外面的人讲说要拉他一下，对不对？如果他还在里面的话，他会再拉一下，我说 OK， 他在里面还在里面。结果拉了半天不动了，可能他就因为他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啊，在里面去献祭的时候他被神击杀了，那这个就要把这个大祭司给拖出来，对不对？把他从里面拖出来。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说法哈。那么讲到内袍哈，就讲到说这个穿在这个外袍里面的，它包括了就是底裤，就是来遮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也是细麻布来做的。下面讲的这个冠冕上面呢有个金牌，金牌上面写的这个字叫做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后面呢，在最后呢讲到这个腰带呢，大概就是束住这个束上这个以弗德，让这个以弗德可以穿得稳当。那这个大概是个大祭司衣着的样子，上面是他冠冕，前面有个金牌，上面讲到说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前面是胸牌，上面有四行宝石，每行三个，对不对？然后它的外袍是蓝色的，腰带呢是束在以弗德上面的，对不对？然后以弗德呢是一个长的一个背心，下面呢有金铃和那个什么石榴在上面。那内袍呢，它从下面伸出来是一个杂色的，对不对？是多颜色的这样一个。那后面呢讲到说这个祭司他们要来分别自己开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承接圣职之礼哈。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将祭司分别为圣，让他可以在会幕当中来供职哈。那献祭的那个方式呢，就是一个公牛犊和两只公绵羊哈。他是这个公牛犊呢，他们要分开献，对不对？这三个祭来献，第一个是什么？献这公牛是什么祭？赎罪祭，对不对？然后再献一个公羊是什么？是燔祭。然后后面再献一只公羊是什么？是举祭，又称为摇祭，对不对？那这时间呢，它有一连举行七天哈。这个讲到说，这个祭司来分别开来做这个承接圣职之礼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再次的讲到说，大家在这个时候没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再回顾这个会幕的这个设置的时候，在那个圣所里面，他讲圣所制作里面，他先描绘了三样东西，这个约柜，这个金灯台，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陈设饼桌，但是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什么？金香炉，对不对？金香炉是摆在那个分别圣所和至圣所的门那个中间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他说为什么还到现在还没有描述那金香炉呢？他这描述外面的东西也描述了，这些人也描述了，为什么还没有描述这金香炉呢？再次我们再回顾到这个神指示人来建造这个会幕的顺序啊，他首先是建立起神的同在，最先开始描述这三个东西摆在圣所和至圣所里面，这三个东西是表述什么？建立起神的同在，神与人的同在。第二个，再来设立来到神面前的人，这个大祭司，并且平时的祭司，他们要怎么样的穿，并且他们要承受怎么样的圣职之礼，他们要怎么样做这些事情。再来讲到说，设立这个人到神面前呢所做的事，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他要献祭，他要洗濯，他要受膏，并且他要烧香，对不对？烧香就在这个什么，就在金香炉里面烧香的，这是在后面来讲到，就是人向神的回应的时候来做烧香。烧香的心里面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说，烧香代表这个人在做什么，在祷告，对不对？我们的祷告就像馨香的祭一样到神那里去，那这是人到神面前来所做的事。按照这样的规定的话，按照这样的顺序的话呢，这个香坛虽然它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哈，但它在后面来给大家来指示出来。 后面呢讲到说，就描述的时候，大祭司这些供职之物呢，有这个香坛，有这个洗濯盆，一定要洗得干净哈。圣膏讲到圣膏的时候，这个圣膏呢，主要就是橄榄油哈。然后呢，上面有很里面呢有很多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香料，对不对？调成的有什么？有这个香肉桂，有墨啊，有这个麦儿，有这个香肉桂，然后有这个菖蒲，有各样各样的桂皮，有各样的香料在里面。这个香膏非常的浓郁，非常的馨香哈，这是神所喜悦的。这香膏是用来什么呢？是用来膏这个大祭司，对不对？那在这个香膏在，还记得在诗篇里面133篇讲到说什么？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身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啊，就是这香膏是高大祭司的。而最后这个香的时候呢，有一点哈，看到说，35节讲到说，你要用这些东西加上盐，按着做香之法做成清净香圣啊圣洁的香啊，所以说这里面要加上盐，这个盐呢代表着是一个不变的，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加上这样一个真实不变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哈。那就讲到说，后面要讲到说，这个东西呢一定要磨细了，对不对？这东西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哈。那有的牧师呢就在这样讲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要把祷告的磨细了哈，就是你不要光是笼统的来向神来讲几句，你要把自己的心思啊细细的向神来陈述，来细细的向神来祷告。那当然这是牧师们对这一点的见解啊。当然向神祷告，细致的向神祷告，把自己气度敞开了向神，细的向神祷告，当然是没有错的哈。那到最后呢，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哈，会幕。我们讲到说，会幕它建造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它是一个事物的影儿，它是来象征着这个事物的本身的哈。那它的主要的意义呢，是讲到说，圣洁的神愿意与有罪的人同在，这个之前是没有过的，并且呢，神为人预备的道路，就借着献祭，借着流血呢，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并且呢，刚刚说，神与人的 koinonia， 神与人的相交是不停止的，我们每日献上燔祭，献上烧香。人在回应这样烧香呢，这神与人之间的团契呢是不停止的哈。神愿意赐恩给人，他把他的话语，他把他的粮食，他把他的亮光，借着金灯台，借着这个陈设饼桌，借着这个他的话语哈，就里面所约柜里面所借着的陈设的这个法板，他的话语，他的粮食，他亮光都是神赐给人的，并且呢，神垂听人的祷告，香炉在神座的正前方，这个香呢就代表这个圣徒的祈祷。终极的意义呢，就讲到在新约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了实现哈。会幕讲到说是人愿意与人同在的一个表示，对不对？那耶稣的有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哈。这大祭司耶稣的新约讲到说，耶稣就是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一次性的为我们的罪献上这个挽回祭，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祭坛呢，耶稣是这个代罪的羔羊，为我们作为这个祭给献上了哈，这个羔羊给献上。洗濯盆呢，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来洁净的在神面前来洁净，来到神的面前。陈设饼桌刚刚讲到是耶稣生命的粮，金灯台是耶稣世上的光，并且呢，金香炉就是讲到耶稣来替我们代求，就是耶稣可以我们的话语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保来传到神那里去的啊。施恩座是耶稣救赎世人，这是神赐下的最大的恩典啊。幔子，耶稣使幔子裂开了，用自己的身体呢，又成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从今我们不用再幔子挡在人和神的中间了哈。法版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啊，真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今天呢还是过了时间了，今天对不起啊，再拖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今天的读经班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可以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来再次的亲近你的话语。主也是盼望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分别开来，我们来专心一意来敬拜你。愿意接下来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到你殿里面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来指教我们，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与满足。谢谢主，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